亲爱的朋友您好，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二章，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的这一段记载，是对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的进一步说明。创世纪第一章是用一种远镜头的观察，很简略很快速的将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做了看式的描绘。在他创造万物的过程中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人是他所造万物的中心。为了把神造人的意义和目的说得更清楚，第二章就用一种拉近而放大了的近距离镜头，使我们呢更清楚的能够看见一些神造人的重要细节。我们先看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第七节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人他的结构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这明显指的是造了人的身体。就物质的成分来说，人与其他的动物的身体没有什么不同，人体所有的元素都是出于土，因此像其他的动物一样，只要用出于土的出产就可以维系它的生存。若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也像造其他的动物一般，只是说有就有，那么人就和其他的动物的差别可能只是在身形上、体态上、体能上、思性上有所不同而已，人就不会有什么超越的灵性、德性和智性了。然而神造人不仅止于此，神就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这一步是很特别的。就因为这一步使人大大的有别于其他的各种动物，照着希伯来的原文，神所吹进到人鼻孔的生气也可以译作生命的灵，因为那个气质在有的地方就译成灵。神所吹进到人里面的乃是一种出于神自己本身的超然元素，圣经中称之为全能者的气或者全能者的灵。这是使人之所以与其他所造的动物全然不同的特质。全能者的气进入人里面之后啊，就产生五方面的作用。第一方面呢，就启动了人身体的机能。第二方面呢，这气就成了人的灵，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使人有了灵。这个灵使人可以与四灵的神相通相交。人有灵的观念呢，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就一直贯穿到启示录的末了。人之所以能够得着神的启示，明白神的旨意，领受神的话语，接受神的引领、意象和各种属灵的恩赐，他们的祷告、呼吁、祈求、盼望、恳求、感谢、赞美、许愿和敬拜都传达到神的面前，全在于人有灵。人的灵呢，就可以说是在人里面与神相交相通的一个超然器官。它与身体的各部分的物质器官不同，身体的器官呢，具有在物质面的生机功能，而人的灵呢，这是人的灵性器官，具有灵性的功能。全能者这气进到人里面的第三方面，就是神所赐给人的灵，也把神那永恒的价值、超越的性质、意识和德性都带进到人的里面，使人有寻求神和永恒的倾向，也潜藏着神那个崇高的德性的标准。在动物之中，没有任何的动物有寻求神和永恒的那种倾向，也没有任何的动物有道德的意识。然而人却完全不同，因为人的灵乃是耶和华的灯，在里面带给人超越的性情和德性。第四方面，人的灵 在人的里面又像一个奥秘的超然的灵性器皿，能够成为神灵和圣灵停留的或者同在的居所。这个气吹进到人的里面之后，还有第五方面的作用，就是使他成了一个活泼的魂。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按照原文正确的翻译应该就是他就成了一个活泼的魂。魂乃是动物和植物中间的主要差异。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神所造的活物原文都是活魂，魂就是指动物的心理器官，人的魂就是指人的心理器官和机能。这里的心不是指心脏的心，而是指心理的心，精神的心，也就是指人的 mental， 是人心智和心理活动的机能和器官，包括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情绪、心智、意念、存心、动机、计划、打算，一切的心理活动机能。动物也有一些心理的感官和功能，但它们的生存和活动啊，主要是受到体的需要和欲望所支配，基本上呢是以体为主导的生活。但是呢人却是一个活泼的魂，当全能者的气进到人的里面之后呢，不仅启发了人身体的生理机能，同时也更启发和兴旺了人的心理机能，使人有丰盛的思想、记忆、情感、意志、理性和悟性，使人可以吸收并累积知识和见识，会推理、分析、归纳、设想和计划，有聪明，能够参透事物，能够明白、发现、发明、创作，领悟深奥和遥远的事物，有智慧，可做各种价值的衡量和判断，也有丰富而强烈的感情，能够对事物产生爱恨、喜怒哀乐的反应。没有这个魂，人就不可能进步，也不可能秉承神的旨意和德性，是不可能治理和照顾这地和万物的。所以圣经上自古就告诉我们说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，神的灵他是叫人有智慧和聪明、谋略和能力、知识和敬畏神的灵。所以神的灵就造成了人一个活泼的魂，使人的生活行动、目标和方向都受到这个魂的支配和管理。所以自古以来圣经就称人为魂，因为人的特色就是他有一个活泼的魂。从创世纪第二章七节我们清楚地看见神所造的人有三重层次，有身体、有灵、有魂，外有生理机能的身体，内有活泼心理机能的魂，而深处更有那个超然富灵性机能的灵。所以神所造的人就成为有灵、有魂、有体的人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